月亮啊、就是满月，这个像雪一样的预言。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好不好还是先读一段圣经，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那这里有一个预言，就是满月变红像血。那么我们呢，要来看这个预言，这个圣经有的预言，尤其是等到主要回来，要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天象有些变化。那这些变化里面，不光是天挪移啊，还有呢，就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我们知道这个南亚海啸的时候，整个这个地球的转动都受了影响，所以天是挪移了，而且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苏门答腊这个岛呢，曾经已挪移了36公尺。那么这个只是个影子了，但是等到真的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气象会产生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两天不是很冷吗？的确，这个一直很，今天早上还下雪，在弗莱斯现在还下雪。那原因很简单的，因为那个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北极的那个漩涡，涡旋也好，漩涡也好，那么那个本来呢，那个气流呢，寒气流是只是什么？只是这个只是限定在北极的范围，所以你不管天每年这个冬夏秋冬，你不管怎么样，不管北极多冷，你冷不到我们，这是正常的情形。本来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各归各位，各守他的本位。但什么时候他一离开他的本位，问题就在这里，像天使也这样，他一离开的本位，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你看一连最近不是一次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你看到那个气流呢，就从那里就到了北美，然后就有了今天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相信说呢，当然到主回来以前，人对于大自然所产生的破坏，这跟人堕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气象呢也会产生变化。那么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你看很明显有很明显的变化。好，那么我们说过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这样的交通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人发现，那么根据这个 NASA 的 data， 那么所谓 NASA data， 其实这个资料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上去。如果大家要上网呢，你只要打 NASA， 然后你就要打这个ellipse 或者 lunar eclipse， 就是说或者讲月食或者日食都可以。然后呢，他就给你所有的资料，那资料是过去3000年的还是将来2000年的，那么告诉你哪一天有日食，哪一天有月食，哪一年都有的，你讲得清清楚楚的。那本来应该有个公式，他现在把这个公式都变成列表化了，所以大家密密麻麻看那些资料。那当然，如果你光找一个月食，光找一个日食，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现在呢，我们这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说在过去2000年来有8次，包括今年有8次，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说是连着两年，在以色列人的逾越节跟以色列人祝棚节，记得啊，这跟犹太人是有关系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庆祝逾越节，庆祝祝棚节，刚好是满月的时候，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犹太过年的元宵节，就是逾越节那一年。那么再过半年以后，那么这个就是祝棚节，所以到了祝棚节一定是满月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虽然满月，可是呢，在天象上有一种的现象，就什么时候？这个月亮呢就跑，就是太阳呢就不是地球就跑到太阳跟月亮的中间，所以很明显的地球呢就把太阳的光呢就遮住了。那么我们叫月亮是自己不发光，月亮呢是反射太阳的光， 所以如果现在整个地球把太阳遮住了，那当然你就看不见光了，所以这个叫时值亏利，月亮就亏起来了。那么普通有亏一半或者亏四分之一，现在全月食就等于全亏了。那全亏的什么时候才发生的呢？一定是满月的才发生，对不对？那满月发生的时候，那么有什么现象呢？那个时候你发现那个月亮是像血红血红一样，所以月亮像血。所以如果是讲到满月变红像血，光把这一点抽出来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心，常常你碰到这种心，多少年就来那一次，多少年来那一次。可是呢，根据 NASA 所给我们 data， 到主回来以前，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现象不寻常。什么是不寻常？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是连续两年，那么你就看连续两年呢，你看见是四次的全月食。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四次全月食全发生在犹太人节期里面，这个非常稀奇。那么这样的总共有多少次呢？不是天天有的，如果天天有就算不得征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天下起了变化一定是难得，比方说难得南亚来自海啸，所以难得这个整个这个苏门答腊移动呢就36公尺，难得这个地球自转速度受了影响，那这都是难得。所以表示说这是什么？表示等着主要回来的时候，那这种的现象，稀奇现象越来越多，不寻常现象越来越多了，明白吗？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这里讲到月满月变红像血，就不是平常的满月变红像血，一定是不大容易不大常发生的。那么而且呢，日头变黑像毛布，那就日食了。所以意思是说，在这个时候你不光有月食，月食和日食要连在一起的。那么果然没有错，过去自从主降生以后到现在，一共有八次，连着两年有四个满月像血，同时这中间又夹杂了一个全日食，那么这个就不平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等到这个 NASA 给我提醒我们这些资料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基督徒懂得圣经的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回到主面前，是不是主要向我们提醒一些什么事情？那么然后呢，我们要问到底这是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再说，今年和明年到了月，今年这个复活节是4月20号，那么前一个礼拜五，那么大那应该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那天晚上，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去跑步必跑的耶路撒冷去，你就在不管在家里，你只要往天上，如果太阳如果那天是晴天的话，那么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月亮像雪一样。所以今年呢，不光是月节看一次，还有呢祝棚节看一次。那不光如此，明年又来一次。那现在这样连着两年，而且当中间又夹杂的全日食的，那么这个我们再说，从主降生到现在总共是只有八次。那下一次再发生的话是500年以后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两年之内一定会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又在基督徒间。那么当然呢，很多人又想做先知了，有很多人又想根据圣经说一些什么预言的。那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呢是来读圣经的预言，圣经预言已经讲了，神已经提醒了，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很仔细的来看这件事情，不要让到时候又变了调。很多基督讲讲讲就变了调了，那么就离开了主的话，那么然后呢就常常给仇敌一些亵渎的机会。所以呢，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能够学习怎么读主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呢，一面我们看见的这件事叫我们很兴奋，叫我们想起我收到一个 email， 我这有一个姊妹，她很兴奋，她听到这个消息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证明这是好事。如果我们能睡不着觉，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个等主回来的人。那现在问题我们要很小心，明白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热心了，我们一生的热病就很困难了，有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所以常常我们会说会讲糊涂的话，说一些糊涂的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愿意的话，我们有几个礼拜三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话题，先把话题讲在前面，然后我以后要两年大量的经过，然后你在报上在各方面你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说法，一定都会出现的。那么有的人讲的这个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不要让它变掉，我们知道主一定就是这些事情呢对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现在呢我们要问说，那么不光是在逾越节发生，而且如果你注意过去五百年的所发生的一共四次的话，那每一次呢都跟以色列遭遇有关系，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你问为什么，那个答案就是从神的话里面可以找到，你平常找不到，明白吗？你否则的话你只能是碰巧，但是如果这不可能是碰巧，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一些事情的的确确过去五百年发生的事都跟以色列有关系。那么这一次我们不知道，因为2014、2015我们不知道，但是过去三次我们比较知道。那就是1092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色列，尤其是西方的犹太人，他漂流到了西方，你如果从西方你漂流往西边走的话，到地极就是西班牙嘛。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到了西班牙，他们以为到了地极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啊，你如果能够站在一块直波罗陀一块石头，那是个很直波罗陀是个很大的石头嘛，就在西班牙附近。那么如果你站在上面的话，你可以远远往这个往什么往西边看的话，你能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西洋。那么尤其呢，如果你在这附近呢，你走在那个大道上，好像走在Sunset Boulevard上一样，在日落大道一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罗马帝国来讲，他们世界的极点到了什么？已经到了哪？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到了尽头了，明白？这就到了尽头了。所以我们晓得说，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到西班牙，他们就觉得神已经把他们送了地极。他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新大陆，他们不知道说天外有天，他们不知道世界以外还有世界，他们没有想到说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有纽约，还有这个洛杉矶，他们那时候根本不晓得。所以那个是谁发现的呢？是这个哥伦布发现。那哥伦布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就是在1492年的时候发现的。所以这两件事情不可能是偶然，不可能是偶然。一面你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到极处了，可以到了地极了，从圣经角度来看已经到了地极，因为你如果站在直波罗陀那个大海磐石上，你实在说你已经看到地极了，明白吗？你看到大西洋就是看到地极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地极，也好不容易建立了一段黄金时代，他们的历史。但是没有想到1492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被下命令，你要么就是相信天主教，否则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带，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就要离开你的家乡。所以这实在说来是一页犹太人他们漂流史里面一段的血泪史，他们是含泪的离开他们建立了已久的家乡，就是西班牙。然后从此要逃到什么地方，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年借助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所以后来不管是巴西也好，不管是美国也好，纽约也好，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了犹太人的避风港。所以这个1492年是个很特别的一年。那么那一年呢，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多半是8月1号离开他们的家园，所以呢我们叫那一年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所我们看见的月亮是满月的。那么对于犹太的拉比来说，你只要看到全月食，那就表示了一定有些大事发生在以色列身上，而且多半都不是好事，这是他们的说法。 如果日食的话呢，那就表示有些事情是发生在世界上。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他们读历史就是专门去研究啊，如果是日食的话有什么事情发生，常常有人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犹太拉比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那一年呢，如果犹太拉比有的人他们是真的很惊醒的人，他们就知道那一年不寻常了。因为那一年呢，很明显虽然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 也许他们已经能够闻到一些味道，可能他们要离开他们了，但一直等到八月一号，如果没有记错了，他们才真的就离开他们的家乡。然后你要知道那一年的祝棚节是第一次，他们不如果他们拒绝改变他们的信仰的话，他们当然就漂流到世界各地了。但是非常稀奇啊，犹太人不管漂流到什么地方，他都能看见那个满月像红一样，不管在什么地方。所以那一年的祝棚节的满月，他们不管漂流到哪里哪一个天涯海角，他们抬起头来，他们就看见说，不光是祝棚节的时候是满月，因为你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过这个两个节一定是满月的时候嘛。所以我们没有这概念，因为我们太阳年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这个，所以概念不是那印象不是那么深刻。那中国人当然也是，其实也过，因为也跟月亮有关系。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注意什么？注意月亮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明显，在那一年，他们连看个两轮满月像雪一样。那么，然后当然从那里，他们就很明显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不管到什么地方，第二年连着两年，他们还看着这个景象。所以这是1492年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对犹太人来说，那么看见这个一连着两年的满月，他们也许是不懂，那时候其实是不懂，明白？到现在慢慢如果我们懂知道了这个资料，然后再回到圣经，我们是有后知后觉，其实都不是先知先，慢慢现在回过头，我们稍微明白一点这个以色列的故事。那么这是1492和1493两连着两年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后来第二次什么时候呢？就是1949和1950的时候。那1948我们叫以色列复国，然后从此以后呢，从1949跟1950就来了一阵返乡潮。以色列全世界各地106个国家，包括从纽西兰，他们终于就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稀奇吧，等着他们在回家乡的路上，他们又发现说，哎，他们祝棚节的时候，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你看满月像雪，然后到了祝棚节又是满月像雪。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家乡了，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然后呢，也许有人就在橄榄山的山巅上，也许就在摩利亚山的山峰上面，他们能看见那满月，他们从前没有看过，他们终于呢回来了。不过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还在约旦人手里，根本还没有回来。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这是1949在1950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就是说，这个四轮的满月像雪呢，跟以色列的分散，还有跟以色列归回有关系。那归回什么呢？归回就是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第三次什么时候？1967年。1967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六日战争以后，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所以2000年，所有犹太的母亲教导他们的儿女说，要祷告，希望明年能回到耶路撒冷。结果没有想到，美梦终于成真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两年，他们可以看见，可以亲自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往橄榄山看，也可以往摩利亚山看。就在清真寺上面，他可以看见挂了一轮的满月，像雪一样。那个是什么？那个不是祝棚节，就是逾越节。那是回来的时候，那是1967啊。还有第二年也是一样，1968年。 所以你看慢慢慢他陆续回来，慢慢慢慢他现在可以去访问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他们不只是在世界别地方赏月，平常也许被漂流在巴西，在美国，他们是可以看到那一轮的明月，但是不一样。1948年所看见的，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在他们的故土，在他们故乡上面，他们可以看到。但是到1967年呢，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在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赏那个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又什么呢？又和以色列不光归回，我们的主不只讲了以色列要归回，也讲到耶路撒冷城有一天要回到他母亲的怀抱。所以如果这些事情通通摆在一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觉得是碰巧吗？当然不会碰巧。为什么刚好又发生在祝棚节，又发生在月节，而且同时呢，这些故事又跟以色列的聚和散分在。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月亮的确和人的聚散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普通讲的月亏，讲的月食，我们讲的满月很清楚是讲的团圆，不是？所以中秋就讲的团圆，就这个意思。那么月亏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指人聚人散。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的，那么讲到这个这个很明显的这几次都跟以色列人的聚和散有关系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2014有什么事要发生，2015有什么事要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还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叫圣经没有说了，我们不敢说。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的，这的确只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主回来的事情已经应该是很近很近。那么到底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所以你若真的要明白2014、2015的话，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说，在过去的8次里面，还有前面4次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可以用礼拜3的时间，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那么到底在整个以色列漂流史里面，那么到底那几年就是刚好是4轮满月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